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圣经讲座。那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哥罗西书。那一般来说，这个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和哥罗西这四卷书啊，被称为神圣启示的心脏，也就是这个心脏书。啊，心脏书什么意思？一个人的心脏如果没有了，这个人就没法活了。所以那个圣经呢，如果把这四卷书拿掉了，这圣经的中心就没有了。那为什么这四卷书这么重要了？因为这四卷书是启示基督与教会。那么加拉太书启示什么呢？启示基督与基督顶替律法，与宗教传统相对。那么以弗所呢，是启示教会。腓立比呢，是启示到经历基督啊，特别有四章啊，讲到以基督为生活，以基督为榜样，以基督为能力和秘诀，以基督为追求的目标。那今天来讲的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主题就是基督。但是哥罗西书讲的基督呢，跟四本福音书讲的基督呢，是更加的超越，更加的高超、奥秘、广阔。那福音书讲的基督不过是记载基督在地上他的执事所行做的事，但是哥罗西书所启示的基督超越时空，超越永远，是在永恒里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所以这是一卷非常非常重要的书。那我们今天讲的，虽然哥罗西书很短，但是在这卷书中所启示的基督的点呢，是非常的包罗的，非常超越的。所以如果你这卷书没有好好的背过，可能今天讲啊，对你也不是太容易进入。而且呢，你不但是背过，而且能够好好的祷告过、导读过。所以啊，对于这卷书背过、祷告过、导读过，甚至啊在里面好好的思想其中的每一个点，那这卷书呢对我们就会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试着把这卷书总结一下。那这卷书我盼望大家呢手上能有这个恢复本的圣经。那恢复本的主题，哥罗西的主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那我们就先就着主题来看一看哥罗西书讲这位基督是讲怎样的一位基督。所以我们是一般基督徒，我们是一般渴慕认识基督的人，那就要对这位基督有充分的认识，到底这位基督是怎样一位基督。我们说信的主，我们信了，我们得了他，我们由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可能非常的有限，我们对他的了解可能是非常的天然，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想这位基督。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脱掉我们天然的观念，来从圣经神圣的启示，特别是从哥罗西这卷书来看，我们所信的基督、所保爱的这位基督是怎样一位基督，是何等的一位基督。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主题，我们一同把这个哥罗西书的主题读一下。这个主题我们一同来读，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基督包罗万有，在万有中居首位，做神的奥秘与化身，做召会的头与成分，做圣徒的业分、生命、成分、盼望，并做一切正面事物的实体。哦，这个主题非常的长。那这个主题非常长，也非常的丰富。其实这个主题如果我们把它化解清楚了，那就对哥罗西书有完整的了解了。这卷书讲什么呢？讲基督。但是基督呢，五个方面的基督。第一个，基督与万有的关系。第二个，基督与神的关系。第三呢，基督与召会的关系。第四呢，基督与圣徒的关系。第五呢，基督与一切正面事物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在这卷书中是从五个角度、五个方面来向我们揭示这位基督。那我们先来看呢，基督与神的关系。那么基督与神的关系里面呢，这里有几个经节是特别讲到基督跟神的关系。那么一个经节呢，就是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说，爱子就是指基督了，是呢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说基督是神的像，这是一处的经节。那第二处经节呢，就是二章的二节，那里说呀，是我们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是神的奥秘。那第三处经节呢，是格罗西书的二章九节，说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呢，这三个经节给我们看见基督跟这位神的关系，基督是神的奥秘，基督是那不能看见这神的像，基督在基督的里面，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神，基督是神的奥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奥秘的。我们都知道有神，其实做科学研究的人都发现这个宇宙这么的有规律，这么的有次序，这么的美妙，背后也有一定有一位创造主，一定有一位神。那其实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知良能力也告诉我们宇宙中有一位神，但是到底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无从了解，我们凭自己的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我们凭科学是没办法研究的。那今天中国人，比如说中国人都相信有老天爷，有一位天，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去印度的话，印度人更是相信拜神的。其实我去过印度好几次了，印度人80%-90%都是信神的，但是他们对这位神呢并不了解。所以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神的存在是大家都知道的，科学也证明有神，我们的良心也告诉有神，但是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是个奥秘，是个 mystery， 是没办法了解的。但是呢，今天基督把这位神解释了，基督把这位神说明了，基督把这位神彰显了，基督就是神的化身，基督就是神的说明，基督就是神的像。所以基督把这位看不见的神把他表现出来了。所以呢，神虽然是看不见的，但神的爱子就是基督啊，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来把神的所事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就要认识基督，你看见了基督就看见了神，你认识了基督就认识了神，你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神，你没有认识基督就没有认识神。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的信神，但是他不信基督，其实是没有神的。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神是借着基督把它彰显出来，神是基督借着基督把它表明出来，神是借着基督将它实化出来。所以呢，这2000年前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神的彰显。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呢，必须要认识神呢，必须认识基督。所以在这里呢，我还要再说明一点，就是说二章九节说神格一切有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基督彰显这位神，表现这位神，跟神的造物彰显这位神，表现这位神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神也借着他的造物把他彰显出来，比如说罗马书1章19节20节说，神是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将他的神能，神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也彰显出来了。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美丽就知道神是美丽的，看见宇宙的光就知道神是光明的，看见基督这个宇宙的有序就知道神是有次有序的。所以神的造物也多多少少彰显基督。不过呢，这个造物所彰显的基督呢，是所彰显的神呢，是神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他没有把神格彰显出来。基督呢，在他的里面呢，有神格，有神的三一神的神格在他的里面，神格地位在他的里面。所以呢，基督可以接受人的敬拜，因为在他的里面有神格，有地位，三一神的神格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基督是配受敬拜的，基督是配受我们赞美的，因为神格就在他的里面，他就是神自己，他就是神的化身。他跟造物不一样，其他许多的造物也彰显神，也表明神，但是呢，是彰显表明神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不是表明神的神格神位，不是表明神的自己。而神的神格神位，神的自己是借着基督表明出来的，彰显出来的。这是第一点，我盼望就是说大家能够了解，这是神，这个基督与这位独一之神、三一之神的关系。那有三处的经节，盼望大家留意。好，那现在就来讲第二点。第二点讲到什么呢？讲到基督与万有的关系。那我要读一个经节，这个就是第1章的16节，那里说因为万有 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那这个经节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这几节经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跟万有的关系。第一个要认识什么叫做万有。万有啊，就是指着这个神所造的这个宇宙说的，这个宇宙万物，宇宙万有。这个万有就包括在这里所说的，包括在哪里？包括诸天之上的，就是天上的天体，各种的星系，也包括在地上的，地上的就包括地上的各种的生物，各种的动物、植物，还包括受造的人物、人类。能看见的，就是我们肉眼所看见这个物质的宇宙，还有不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可能比能看见的更多。比如说我们能看见的是可见光，光谱显示的那部分，那红外的、紫外的，那些在肉眼看不见的，还有更多这个神的造物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这里也包括不能看见的，那包括还有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呢都是在他里面造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但是呢他说呀，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我们容易领会，这个整个宇宙万有，神造这个宇宙万有是借着基督造的，基督是创造的凭借。但是他又说了是在他里面造的，这个就不太容易领会。这个整个宇宙在基督里面造，这还是什么呢？这还是基督比整个宇宙都大，因为整个宇宙是在他的里面创造的。你看他到底是多大，宇宙是无限大的，基督更是无限大的，因为宇宙的这个是在这位基督里面造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如果我是一个造桌子造椅子的，我可以说这个椅子是借着我造的，但我不能说这个椅子是在我里面造的，这个椅子怎么可能在我里面造呢？这是很难领会的。但是这一节经节就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整个万有都不光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在基督里造的。所以呢，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伟大，基督的无限。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宇宙，包括我们看不见的宇宙，所有的造物，能看见的，不看见，不能看见的，都是在他里面造的。所以啊，你想想，在他里面造这个意思，我所能想到的比喻啊，就是这个母亲的生孩子，这个孩子是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造的，那就是这个孩子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造成的，但是在他的里面，就是说这个母亲包括了这个孩子，这孩子是在母亲的里面的。所以用这个比方来说了，整个宇宙啊都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包罗万有，他包括整个宇宙。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照着保罗在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的，基督的伟大是包罗万有的，超越整个宇宙。最后呢，他说是为着他造的，所以说这个整个宇宙的被造是为着基督的，基督是整个宇宙的拥有者，他是这个 owner， 他是这个宇宙的主人。比如说我们坐的椅子，我们说这个主人是谁，我们住的房子这个主人是谁，我们开的车子这个主人是谁。你今天你到地上走一走，你在外面看一看，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主人的，都是有个 owner 的，他的主人。那我今天问，这个宇宙的主人是谁？地球的主人是谁？太阳的主人是谁？星系的主人是谁？地上的万物的主人是谁？大家要清楚，这个主人乃是基督，因为这个万有的被造都是为着基督创造的，叫基督做万有的拥有者，叫基督做万有的主人。所以啊，这个就是这个基督跟万有的关系。而且呢，他说呀，下面一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啊也在基督里得以维系。这个宇宙啊，它是怎么得维系呢？有时候我们想想看，这个太阳系这个地球，还有这个总共八大行星绕着这个太阳旋转。有时候我们就想着说，如果这个旋转的过程中，如果是有没有一天这个地球突然甩出去了，月亮围绕地球转。有没有你想过有一天这个月球会不会甩出去，这整个宇宙会不会散了架了，会不会崩溃了？我有时候会想这个事儿啊。如果是个这个整个宇宙体系被崩溃了，散架了，会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了解，十七节就告诉我们是吧，万有都在它里面得以维系，是什么呢？它来维系这个宇宙来运转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弟兄姊妹可以放心，宇宙的运转 地球的转动、月球的转动、星系的转动都是在基督的维系之下。所以这是哥罗西说万有都在他里面得以维系。然后呢，希伯来书说什么？希伯来书说呀，他用他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万有。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他的伟大和超越。那还有呢，十五节的下半说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什么意思呢？他不光是创造主，他也是受造之物。就说他是神来说，他是创造主，但就说他是人来说呢，他有份于受造之物。所以基督不光是创造主，基督也是受造之物，而且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他在一切受造之物中居首位，他是受造之物中第一位。所以啊，我们想象说基督是2000年前成为人，他在那个时候才有份于受造之物，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他在受造之物中居首位，是第一位的。他在受造之物中居首位，他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跟万有的关系，再简单来说，他是受造之物，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他也是创造的主，他万有都是在他里面，并借着他也为着他创造的，他也是万有的维系者，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呢得以维系。不但如此呢，万有也是借着他的血得以与神和好的。二十节说，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上的或是在诸天之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个万有啊，就是包括诸天之上的，因着呀、这个撒旦的背叛和堕落，整个宇宙啊都受了玷污，所以呢需要基督的救赎，借着基督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就叫整个神的造物啊与神和好了。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基督与万有的关系。我们再重复的讲，基督在万是包罗万有的，包罗万有他是为了什么？为了在万有中居首位。基督不光是在旧造，就是神的那个造物中啊包罗一切，在万有中居首位，他也在新造中居首位。十八节说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与新造，也就是召会，基督有两个创造，第一个创造就是旧的创造，那第二个创造是新的创造。新造是借着的复活，在复活里创造的，新造也就是他的召会，是在复活里所创造的。那么他在新造里也是居首位的，不但在旧造里居首位，他在新造里也是居首位。所以呢，结论就是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通过这一段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启示，就是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在整个宇宙中居首位。那么既然基督在整个宇宙中居首位，基督就应该在我们的小宇宙中也要居首位，在我们的人生中居首位，在我们的婚姻中居首位，在我们的家庭中居首位。居首位就是第一位，英文叫做 preeminent， 是最尊贵的地位。所以呢，我们也认识这位基督，通过这一段的认识，我们就要有一个结论，说基督啊，你要在我的宇宙中居首位，在我的家庭中居首位，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居首位，在我的工作，在我的事业，在我的一切中都要居首位。因为神已经命定了叫基督做万有之首。如果你读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他那里就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经纶，神有一个计划，为着时期满足式的经纶，就是要将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于这个元首之下，就是要让基督做元首，就是要让基督居首位。所以你早晚都要让基督居首位。我们如果率先顺服于基督，率先让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居首位，那么基督就会借着我们叫万有都叫他归于基督这个元首之下。好，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第二方面，这个基督与万有的关系。基督与万有的关系，简单说就是包罗万有，在万有中居首位。第三，我们要来看基督与召会的关系。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八节说，他是召会身体的头。我们看见他跟召会什么关系？他是召会的头，他是身体的头。那二章的十九节说，我们要持定元首，这个元首基督是元首，我们要持定元首。所以他与召会的关系，他是召会的头，他也是召会的成分。那我们读一下三章的十节和十一节。 三章十一节是讲到十节十一节讲到是个召会啊，就是这个新人。十节说，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么在哥罗西书中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与召会的两方面的关系，第一，他是召会的头；第二，他是召会中一切的构成成分，一切的构成分子。第一个说到他是召会的头啊，弟兄姊妹要晓得，这个小婴孩啊，他的生长是从头开始的，先产生头，这个身体是从头长出来的。那么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整个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召会是从基督元首这个头里面长出来的。所以要让基督这个身体长大，叫我们每一个肢体呢都必须长到元首基督里，也都必须要持定元首。因为神已经任命定基督做召会的元首，所以这个召会要成长，召会要长大，召会要建造，都必须长到元首基督里，都必须要持定元首。这是第一层，就是他是召会的头。第二呢，他也是召会每一个肢体的成分。因为啊，三章的十一节说，虽然构成召会的有希利尼人，有犹太人，有受割礼的，还有未受割礼，有化外人和希古提人，有为奴的和自主的，但是呢，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也就是说，虽然构成召会的外面的人可能是希利尼人和犹太人，这是两种不同的宗族，对不对？犹太人是一个蒙拣选的族类，旧约时代，那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了。那么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这就是有如犹太教的、没有如犹太教的，这就是宗教背景的差别。那希古提人、化外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教育程度的不同，有的人很教育程度很高，有的人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是化外之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那为奴的、自主的，就是有阶级地位的差别，有的是做奴隶的，有的是做奴隶主的，有的是做自由人的。无论如何，虽然构成召会的外面的人啊，有种族的差别，有宗教背景的差别，有文化教育的差别，有阶级地位的差别，但是呢，在神的眼中，这些通通都不算数，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人里面的基督才能构成这个新人。只有每一个人都是基督，无论是为奴的还自主的都是基督，无论是教育程度高的和低的都是基督，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就是说，基督是这一切的构成成分，是一切的肢体。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今天在召会里，召会里只有基督，召会里并没有阶级地位的差别，对不对？你地位高，在神的眼中算不了什么，你地位低，在神的眼中也算不了什么，你教育高也算不了什么，教育低也算不了什么，你这个有文化没有文化，你这个种族是什么种族，中国人、外国人，什么种族的人，犹太人、希腊人，没有差别，只有基督是一切，只有我们里边的基督才能构成召会。所以呢，基督是构成召会的一切成分，所以基督不光是召会的头，也是召会的每一个肢体。所以啊，我们的前面的弟兄尼托生弟兄讲过一句话，他说啊，召会是什么呢？召会是出自基督的纯产物，也只有从基督出来的才能成为召会，只有基督的部分才能构成召会，我们外面天然的那些部分都不能构成召会。他用了一个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夏娃如何出自亚当的例子，他说这个夏娃如何从亚当出来，所以夏娃身上的元素成分都是亚当身上出来的。神造夏娃的时候没有用另外一个尘土，一块尘土来造一个夏娃，神是从亚当身上取出一个东西来建造了夏娃，所以夏娃身上的元素成分跟亚当身上的元素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是从亚当身上抽出来的。从这个预表给我们看见基督产生召会，召会从基督产生出来，所以召会里面所有的元素成分都必须出自基督，只有基督是一切。所以基督不光是召会的头，也是召会的所有的成分。这是我们哥罗西书看见的第三点。